欢迎收听中广叶荣早报，我是谢艳荣。今天是中华民国113年4月22号星期一，农历是甲辰年龙年的3月14。好，新周开始，昨天呢在全台湾包括台中、嘉义、高雄的人工测站都监测出4月份历史的新高温，但是呢这个星期的天气又要有变化了，因为封面接力报道的关系，所以呢各地要严防大雨发生。现在关于天气的最新观察，气象署有什么样的这个最新说明哦？线上连线请教的是气象署的预报员刘佩腾先生。
其实今天受到封面接近的影响，在金门、马祖甚至澎湖，其实今天都是有比较容易出现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情形。那在北部地区，宜兰跟花莲偶尔有一些不定时的一些短暂阵雨发生的几率，那其他地区大致上是多云的天气。不过今天整个台湾本岛主要的降雨呢，还是以午后的热力作用为主啊，在中部以北地区、宜兰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是比较容易发生午后雷阵雨的。那山区的午后雷阵雨可能有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所以今天啊外出还是要留意一下中午过后的午后雷阵雨的情况。那其实今天的气温方面还是比较偏热一点哦，北部跟东半部的高温来到29到32度。中南部的高温大约34度左右，其中在台东可能有局部焚风发生的情况，南高屏的近山区还有台东可能会有局部36度高温发生的几率，所以外出还是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今天的风力方面，在台东还有绿岛跟马祖是比较容易有较强阵风的，所以有在台东地区或是绿岛跟马祖活动的朋友要多加留意。那未来一周的天气呢，主要从明天开始封面就会在台湾附近的徘徊主要受到封面的影响，在西半部地区都是比较容易会有这种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发生，还有宜兰地区也是所以要特别提醒大家，其实未来一周从明天开始到礼拜天这段时间，甚至可能更久一段时间，封面在台湾附近天气是比较不稳定的，可能会有不定时的降雨发生，有可能会有短延时强降雨的情形，所以外出要特别留意，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好，请教佩腾，我看到部分专家警告说，西半部要防致灾性的大雨，但是呢，也有专家说，我们预期降雨可能要稍微打个折扣哦。所以目前气象署对于雨势啊、雨量的观察是怎么样的？
其实未来这一周的降雨还没有像到梅雨季那么非常明显的比较长时间大范围的降雨，不过我们还是要留意短延时强降雨这部分，因为包括热力作用、中午过后的午后雷阵雨都可能会造成一些短时间的强降雨所以要特别留意这个部分。
好，谢谢佩腾提醒，也提供给大家参考所以要注意的是气象署最新的即时天气讯息因为对流比较难预测，有时候变动也比较大，所以要特别留意的是瞬间雨势可能会蛮大的。那外出呢，雨具不要忘记至少这个星期通通都有机会会下大雨，所以雨具要随身携带。昨天中午的12点26分，台南预警出现39.7度，史上同期的最高温记录。台南4月1号到20号的均温 27.1 度，是30年来4月份平均气候值 24.9 度最高温的一年。所以气象署昨天也解释说，今年刚好是圣一年的关系，菲律宾附近出现高压增强的气流，所以温度呢是比较热，偏热，而且呢偏干的。所以不止台南，包括昨天刚才提到台中、嘉义、高雄，通通都打破了四月份最高温记录。但是从明天开始一直到星期天，两波封面接力报道，所以呢大雷雨会连下6天哦。特别留意的是对流性降雨、短时的强降雨。好，今天凌晨花莲地区呢连续发生2起最大震度有4级的震度。刚才提到第一起是0点35分，还发了国家级警报。那这起地震呢全台19县市有感。除了花莲、宜兰最大震度4级，南投、台中、彰化有3级的震度。其他像桃竹苗、新北、台东、云嘉南都是2级震度。台北、基隆、高雄市最大震度有1级。凌晨的2点53分，这一起规模4.8地震，花莲一样震度4级，而宜兰县、台中市、台东县、南投县都有2级震度，好，都是比较浅层的地震。 昨天早上的10:40、11:07，东部外海分别发生了瑞士规模 5.6 地震，还有 4.6 的地震，都是0403花莲大地震的余震。地震测报中心说，现在整个应力结构可能已经从花莲北部往南部转移了，接下来有可能会触发花莲县南部的地震。地震测报中心说，
4月3号的花莲地震是在花莲比较中，比较靠中花莲中间中部的地方。那这个地震在偏南边的地方，我们从4月3号的地震发生以后，看到它的余震分布主要都是在花莲北部的地方了。那这个地震是在南边的地方，也是因为在当一个大地震发生以后，这整个震源的地方的应力结构它会有做一些重新调整，那应力也会有一些做一些转移。那本来北部的地方是它这个地今天这个地震的一些屏障的范围啊，因为这个屏障减弱以后，也有可能会触发出南部这边的地震，它会提前的触发这个地震。
好，刚才气象署有提醒，接下来封面报道可能会雨连下6天，所以呢在山区特别留意地震之后的一些山崩跟落石的状况。不过当然也希望这一波雨下对地方，因为现在各个水库集水区还是相对这个水预蓄水率是在比较低的地方哦，所以也希望大雷雨能够下对地方。好，桃园最近5天8度停电，超过三万户的用户受到影响，大概半个桃园的行政区都曾经受到影响，所以停电之乱引起庞大民怨。不止桃园市长张善政火大，桃园市民也气炸了，明代怒轰经济部不敢承认缺电。台电总经理王耀廷上周六一大早用一封辞职信无预警的请辞。不过现在包括经济部长王美花、经济部次长、台电董事长曾文生都还在未留当中，并没有准辞哦。屋漏偏逢连夜雨，在王耀廷请辞当天，桃园又停电了，新屋一带大概上千户受到影响。而且同一天晚间，台电还发新闻稿特别强调，少数人华 3C 产品使用便利的电力，但是呢却对台电酸言酸语。这一篇新闻稿引发了蛮大争议，难道缺电是民众华 3C 害的吗？所以呢，国民党立委王宏维怒批，能源政策是政府的问题，并不是用电人的问题，用 3C 不会缺电，用爱发电才会缺电。而国民党立委洪孟楷也说，错误的能源政策不改，台电换100个总经理都没有用。好，台电方面呢也觉得委屈哦。台电发言人副总蔡志梦昨天在脸书上录了一个短影音，说明呢桃园地区缺电的状况。他说跟设备故障还有大雷雨有关系。
近期大家关切的区域事故停电，如桃园地区的情况和设备故障以及大雷雨有关。我必须跟各位报告，配电系统非常庞大，当某一处设备遭到天灾坏力或设备本身故障时，就可能引起小规模的停电，像是露天的电线会被动物影响，地下电缆故障也会因为要开挖路面而需要更多的修复时间。事实上，全国停电次数10年来降低7成，若是跟前年2022年的8000多次相比，去年减少快1/4，是10年来改善幅度最大的一年。部分政治口水将配电事故说成缺电，把用了好几十年的需求面管理抹黑曲解，都对电业同仁不公平。
好，这个星期也会可能有大雷雨发生，所以呢在用电部分哦，恐怕又要面临考验了。好，这一篇影音的下面呢，不少网友涌进留言，各类的批评指教、支持跟加油的声音都有。有人说呢，会去跟大户买电不就是备转容量率不足吗？到底跟下雨有什么关系哦？还有人说跟基层没有关系，不要老拖基层出来，说呢高层把基层拿出来当挡箭牌，非常恶心。不过也有人说台电同仁真的很辛苦哦，希望能够帮基层人员加加油。还有人认为是错误的能源政策造成了台电被猎污了。而新北板桥南亚南路2段一带，昨天下午大概4:30左右又发生了停电。好，这一次是新北板桥电缆设备故障，所以包括板桥华东街南亚南路2段，加起来呢将近有300户停电。事发之后，台电派员抢修，在傍晚5:15就恢复供电。新北五股周子阳重化区在今天凌晨0点，竟然传出了2次很大声的爆炸声，附近居民都吓坏了。警方跟消防队获报抵达现场，调阅监视器发现，是有人从行进间的车辆朝着这个车辆丢大型的爆竹大楼。
迎接母亲节，送给妈咪最美丽疗愈的礼物。深受名媛喜爱的日本 SPA 诗舒雅美容世界，来自日本超过60年的顶级美容保养，提供从头到脚的细腻服务，以创新手机按摩体验无感疗愈，新客独享5折起，立即预约诗舒雅的幸福保养，0800-049-888。
行进间的车辆朝着这个车辆丢大型的爆竹大龙炮，所以呢后来找到监视器之后巡线，将一名34岁李姓男子通知到案，接下来会依公共危险罪移送法办。台北股市上周五一度大跌1000点，收盘收跌774点，写下单日最大跌点记录。因为以一冲突淡化，所以今天台北股市有没有机会反弹呢？备受市场关注。不过因为美国的高科技股19号持续重挫，除了 NVIDIA 辉达大跌了 10%， 台积电 ADR 也在反映先前法说会的利空，所以同样续跌了 3.46%。 加上现在台北股市短线现行已经翻空了，很多的投资专家仍然提醒哦，不管今天开红开黑，接下来都要特别留意哦，因为居高思维要小心多杀多的卖压出炉。其实上周五台北股汇双杀，台币兑换美元也是重贬的。上周五盘中最低下探 32.574 兑换一美元，大贬了 2.1 角，写下近8年来新低。尾盘因为央行调节的关系，所以收盘的时候是贬值了 1.36 角，收在 32.512 兑换一美元，成交量34亿美金，写下今年1月17号以来的最大量。上周台币周贬了 2.19 角，周线连六黑，今年以来台币贬幅 5.47%， 在主要的亚洲货币当中仅次日元、泰铢跟韩元。电子零组件大厂群光电子16号传出被勒索软体攻击，骇客组织说已经取得 1.2T 超过400万个档案，而且把所有档案都加密。事发之后群光的网站暂时无法连线，群光正式公告说这一起呢网络资安问题已经启动了相关的防御机制跟复原作业，对公司接下来的营运没有重大影响。延宕已久美国援外法案20号终于在美国众议院表决通过，总计950多亿美金，折合台币3兆多的国安补充拨款法案大礼包，大部分是拿来援助乌克兰跟以色列。不过呢，其中有2600多亿的台币，换算台币2600多亿是来帮助台湾跟印太伙伴。而这一次众院议长强生促成两党合作，但是被共和党内强硬派议员痛批说他变成跛脚鸭，恐怕会面临被罢黜的危机。同时间美国众院也通过要求大陆的字节跳动在9个月内出售 TikTok， 否则呢会在美国遭到封杀。对于这一次美国通过的援外法案，我们总统府也特别回应说，谢谢美国国会再度用具体的立法行动落实美国对台的安全承诺，提升台美安全合作。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4号起要访问中国大陆3天，这是他不到一年内第二次访问中国。此行的主要目标呢，部分媒体台湾的媒体解读说是要求北京在台湾中华民国总统当选人赖清德就职典礼期间避免采取挑衅的行动，而且要跟北京施压来阻止中国大陆对俄罗斯的支持。台海问题呢，美国在台协会 AIT 主席罗森伯格表示，美中维持开放沟通管道，避免竞争演变变成冲突，而台湾议题非常的敏感，所以呢，美中必须要直接沟通。回到稍早美国联邦众议院在强生带领之下通过的援助乌克兰超过600亿美金的法案，强生从强烈反对到带头支持立场前后大幅改变。对此呢，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达感谢，他说呢，美国这项援助能够帮助乌克兰打赢战争，实现正义。戚海伦的报道。
美国联邦众议院通过援助乌克兰超过600亿美元的法案，关键在于议长强生的态度转变。半年起意外成为议长的强生曾经强烈反对援助乌克兰，连续几个月挡下针对相关议案的表决，但最近态度软化，上周更转变为积极捍卫援乌法案，让人不解。强生在记者会上表示，宁愿送子弹去乌克兰而不是美国人。他还提到自己的儿子即将就读美国海军军官学校，法 案接下来将交付联邦参议院表决，过关之后送总统拜登签署生效。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美国援助乌克兰法案将阻止战争扩大，拯救众多生命，并且帮助两国更为强大，打赢战争，实现正义。他强调普廷必败。在此同时，俄罗斯宣称夺下了乌克兰东部重镇西夫雅尔附近地区。报道指出，这凸显了基辅准备接受美国援助的同时面临着巨大压力。乌克兰军人说，现在非常缺乏弹药，如果得到援助，一切都会转好。记者戚海伦报道。
俄罗斯今天表示，俄军已经夺下位在乌克兰东部重镇西夫雅图附近地区，凸显基辅准备接受美国610亿美金援助，同时呢，也面对相当大的压力。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说，为了确保被扣留在加萨走廊的人质获释，以色列在未来几天会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激进运动哈马斯提高军事压力。但是什么叫做提高军事压力，他并没有详述哦。马尔蒂夫今天举行国会大选，计票结果显示，总统穆伊祖所属政党赢得掌控国会的多数席次。好，外界关注的是他亲中立场，把这一场选举视为是穆伊祖继续力推跟中国更紧密经济合作计划的测试。结果呢，选举结果证实选民支持他向中国倾斜，远离区域强国以及传统援助国印度的立场。好，选民是支持他亲中的。大陆华南地区连续四天强降雨，广东的韶关暴雨，山坡地严重崩塌，多栋住宅遭到土石跟洪水掩埋，积水淹到民众大概颈部的位置。大陆媒体说，江湾镇对外通讯一度全面中断，那有部分的楼房居民都在失联哦。而广东北江流域出现近百年一遇的大洪水，后续华南地区还是强降雨的核心地区。国防部昨天公布侦获14架次共机越过海峡中线，部分距离基隆大概只有41海里，大概76公里。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说，中国大陆战机从再进一步，大概只要4到5分钟的时间就可以抵达总统府，恐怕会让我们猝不及防。他认为共军行动两层意义，一个是把台湾划分为势力范围，同时也要这温水煮青蛙哦，让台湾逐渐习惯这种军事行动。
对台湾，我认为它有两个重要的意义。第一个，他是把台湾作为他的一个势力范围，他在画盘子，这个盘子是他的，所以他经常来自在传统的训练空域，在这个东北方的空域，还有西南方的空域，就是在台湾的西侧，但是在海峡中线以东靠近台湾这一侧，他这边战机在频繁的出入，那换句话说也一直在北台湾是重点，可以看得出来，然后距离越来越近。第二个用意，我认为他是在慢慢在消散，在化解我们的心防，因为我慢慢习惯习以为常，也就不以为怪了。不以为怪，中共在我们旁边的周边的战机跟他的军舰在旁边活动，我们也慢慢就接受了。将来我们在军事上的接受，将来就会在进一步在政治上也会接受，那将来在制度上在观念上也会慢慢接受，所以中共已经看到这一点，所以他是按部就班，循序渐进，由易入难，摸着石头过河，他现在已经抓到要领。
国防部证实哦，这一次攻击最近的距离基隆大概41海里，距离鹅銮鼻呢则只有57海里。张延廷说，如果你用距离基隆大概41海里来算，等于距离淡水只有30海里，拿望远镜都可以看到相当接近。那如果起飞到淡水河口上空，只要三分钟的时间，再飞到总统府再加1分钟。国军紧急起飞最快也要6分钟，等于是让攻击掌握制空权，恐怕接下来我们会没有足够的预警时间。美国媒体《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最新的卫星影像情资显示，大陆解放军在靠近台湾的东部战区空军基地部署了无侦8高空高速隐形无人侦察机，推测分析这个无侦8的飞行速度是音速的3倍，飞行高度呢是防空飞弹没有办法攻击到的30公里，所以被选为侦察台湾，增强中国大陆情报收集能力，相当有力的一个武器。 国民党立委徐巧芯大姑跟她的丈夫涉入诈骗洗钱案，这个不断延烧哦，延烧到绿营的议员苗博雅检视徐巧芯有没有穿名牌，她身上的连身裙配件财产申报也连番被绿营端上台面来质疑。铁律网红四叉猫刘宇甚至翻出2011年的 Google 历史街景图，说徐巧芯家里开的早餐店看起来好像没有开发票，所以呢，资深媒体人黄阳明说，绿营现在用所谓当初打新竹市长高虹安的模式来打徐巧芯，这是黑心产业链。说现在没有具体证据证明徐巧芯涉案的情况之下，为什么徐巧芯不能够白手起家赚钱呢？但是也有一些回力标哦，好像回力到了绿营的政治人物身上。绿营批徐巧芯价值超过20万元的劳力士没有申报，蓝营则反击赖清德过去带劳力士也没有申报。民进党发言人吴征说赖清德没有劳力士，不过绿营议员卓冠廷说有。国民党立委罗志强酸苗博雅跟民进党立委黄杰这两个绿共，这是罗志强的形容哦，说在台湾搞阶级斗争，现在火烧赖清德，接下来呢可能是所有网友大家一起来找民进党立委总统官员身上有没有穿名牌，说这两个人恐怕哦最后会变成不折不扣的猪队友。新党副发言人游志斌则引用网络资料在脸书爆料，说副总统当选人萧美琴透过外交部要求官务署免私酒查验，而且呢外交部跟财政部都帮忙办理了。而蓝营立委赖世葆昨天说，民进党还没有从总统专机私烟案汲取教训，才驻美代表就有这么大的特权。对此外交部昨天回应说，驻外人员任满调回国内携带自用物品，包括自用酒品，都是按照规定办理。萧美琴昨天本人没有回应，但是他的幕僚说都听外交部的回应为主。外交部表示，网路称的这个萧美琴的相关文件来源非常可疑，疑似境外变造、伪造跟操弄认知作战，所以接下来会跟相关单位来调查哦。说这个萧美琴透过外交部要求官务署免私酒查验的相关文件到底是哪里来的？新北市长侯友宜最近收到监察院的约询通知，监委高永成跟林玉荣要调查的是民国35年前市台会总干事罗义士闯关回台湾被驱逐案。他命令侯友宜24号必须到监察院接受调查，因为侯友宜先前参选新北市长2024总统大选都被绿营拿当年查办政治案件来做攻击，所以呢，今天中国时报做了整个版面来说，监委翻旧账，疑似是在选后要清算斗争侯友宜。而监察院发文约询呢，侯友宜也做了回应，说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他会坦诚以告。而前台北市长柯文哲市府任内爆发金华城容积率跟台北市科 T17-18 标案争议，蓝绿台北市议员共同提案要成立专案调查小组。好，蓝绿联手要来查这个柯文哲在台北市长任内两大案。民众党台北市议会党团表示他们会参加调查小组，但是反对有心人士操作，把柯文哲当作政治提款机来帮现任蒋万安市府呢模糊施政的焦点。讲到蒋万安，最近就传出蓝营有地方人士建议蒋万安赶快去找具有胜选战力的年轻人组蒋家军来搭档参选市议员，而让这些新人有发挥的空间呢。不过蒋万安笑回说他心中没有蒋家军，大家都把焦点放在选举，不过他希望呢现在只有台北队，大家一起来拼台北市政。前总统陈水扁的儿子陈志忠因为洗钱犯罪没有办法再选公职了，但是政坛传出他的媳妇儿黄瑞静可能会代父出征哦，接棒来参选下一届前镇小港区的议员。不过呢，也有部分名嘴包括沈富雄在内认为应该不会啦，他觉得哦，这个黄瑞静应该不会接受这样一个提议。不过呢，当事人本人是没有任何的表态跟说明的。体育焦点， NBA 季后赛昨天第一天四场比赛都是主场球队赢球，而今天清晨结束的比赛，快艇队109-97打败独行侠，波士顿塞尔迪克114-94大胜迈阿密热火队。进行当中是公路对上六马，比赛刚刚开始，而雷霆对上鹈鹕呢则是今天早上9:30会登场。 澳门桌球世界杯男单冠军战，马龙不愧是现役的桌坛传奇，4-3逆转打败大陆好手林高远，拿下生涯第三座世界杯单打冠军，也是时隔9年之后再度夺冠。好，他生涯第30座的世界冠军，更正一下，30座，前无古人，恐怕后也很难有来者。女子决赛是现今世界排名第一孙颖莎对决世界排名第二的王曼玉，双方神仙打架，鏖战到决胜第七局分出胜负。孙颖莎呢，在局数1-3劣势之下连追三局，最后4-3逆转，拿下生涯第一座世界杯的冠军。美国职棒 NBA 的消息，道奇大谷翔平今天对上大都会队哦，三局下轰出本季第五轰，生涯在大联盟累积176支全垒打，打破了松井秀喜保持的日本人在大联盟最多全垒打记录。今天大谷三打数两支安打，道奇队10-0完封了对手。
中广早报新闻。
关心今天早报的头版新闻焦点，新周开始，各家早报其实今天还算聚焦，因为周末几件大事哦，包括延续上周五的财经市场关注的台北股市大跌，史上最大跌点，那接下来到底要怎么来观察台股大盘可能的走势？今天两家财经报纸都用头版头条来告诉大家哦，像上周五出现了史上最大跌点之后，本周有没有机会止跌呢？经济日报说要观察止跌的五大讯号，今天的头版头大标。而工商时报则说，不要怕了哦，因为接下来美股超级财报周来了，应该会有好消息。这是两家财经报纸在头版的大标题。综合性的报纸呢，今天包括中时、自由、头版头条以及联合报的头版二题呢，关心的都是周末的外电焦点。美国众院通过了3.1兆援助以色列、乌克兰跟台湾的法案。好，这一则新闻包括中时、自由头版头条，联合报放在头版下半版面。那联合报头版头条说，关注的是什么话题呢？是他们在周末在联合报、联合报系呢，通常都会规划一些阳光行动专题来告诉大家，可能社会上有哪些非政治性的议题也值得大家一起来关心哦。今天联合报的阳光行动相关的专题呢，是来看一看校园的辅导漏洞，说接到这些高关怀生接不住高关怀生的问题跟困境。记不记得这个校园割颈案？好，这些学生呢，可能平常在校园就有一些特别必须要被关注的这个行为啦，或者是一些话题出现，但是我们有没有及时接住他们，避免衍生为更重大的一个社会议题哦？今天联合报利用头版头条跟内页的整个版面，带大家一起来关心校园的辅导漏洞。好，听完了大概早报的头版重点之后，我们来回头听听看哦，这些新闻焦点还有哪些值得你我来进一步关心的内容。我们先从财经报纸相对单纯的台北股市来听起哦。今天的经济日报头版头条说，520行情倒数，市场紧盯台股的止跌五大讯号。法人说，包括了中东情势现在可能趋缓下来了，台积季报不破，以及新台币止跌、外资空单下降等等关键点，来看看恐怕台北股市不像上周五告诉大家这么可怕，说一路会崩跌哦，可能有机会再回来反弹的。说新政府上任倒数一个月，台股遭逢每日股市跌破季线，趋于紧张情势，但是四大投顾董总都说后续有没有办法止跌呢？刚才提到哦，包括中东情势趋缓，台积电的季线没有破，台币止贬，外资空单下降，融资减肥等等，这些后市展望大家可以一起来关注这几个观察的事件。台北股市上周五跌了774点，收在19527点，上周全周外资卖了1819亿，连八卖，单周史上最大卖超。投信是买的，买了152亿，连六买，自营商卖超583亿，连七卖。所以呢，接下来法人还是认为包括半导体 AI 都还是可以期待的。 另外在工商时报的头版头条说台股免怕啦，超级财报周来咯。好，今天工商时报说全球科技巨擘财报本季陆续售出，市场紧盯四大 CSP 展望，希望扭转台北股市的跌势。好，工商时报告诉你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法说会刚刚落幕，那大家有点失望。不过本周特斯拉、德仪、 Meta、 高通、微软、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英特尔这些巨擘接连都要公布财报，所以如果他们公布财报内容乐观的话，因为台北股市跟美股联动起蛮强的，所以有机会可以扭转科技股的颓势。相同版面，工商时报说借券卖出余额创新高，所以呢股市名师乐观说，哎呀再怎么跌哦，19000点应该还是有撑的。台积技术论坛北美站本周要预示前进 IMI， 以及呢今天的工商时报头版还关心供电的问题。供电的问题今天在联合报的二版也做了整个版面哦，像今天财经报纸工商头版说夏季供电，台电认为他们准备好了，和三厂的一号机七月除役，今年新加入的机组装置容量远远大过除役的机组。而台积电董事长曾文生强力慰留台电总经理，台电董事长慰留台电总经理王耀廷。接下来呢，到底要不要接受慰留呢？王耀廷本人说，哎，他再想一想哦。好，这是今天财经报纸在头版关于供电的几个标题内容。再来，在经济日报头版下半版面告诉你，辉达新电脑超级电脑是鸿海组装的全球第一台哦，说这个架构 AI 伺服器打造，电子代工龙头的前景更加亮眼了。好，经济日报的头版二题，国营富豪财管的规模冲兆元，前四大排名洗牌，和库夺冠，中信营第二，还有台韩货币死亡交叉缩减，实质汇率的指数差距降到 1.8， 四个月来最小。好，台币相对是偏弱的，但是汇价如果跌不停的话，可能会助长的是通货膨胀。好，今天在经济日报也做了相关的报道。再回头来看看综合性报纸头版还有哪些新闻焦点。首先在中国时报头版下半版面告诉你，专家警告肠病毒可能会大爆发，大概六月会达到高峰。好，最近如果家里有小孩哦，在念国小国中应该知道好多小朋友都这个被传染肠病毒了。今天的中国时报说这个因为五年没有大流行了，所以大家缺乏抗体，两岁以下重症风险是相当高的。国内过去平均大概3到5年会有一波肠病毒大流行，但是呢这一次已经5年没有看到了，加上新冠疫情带来的免疫负债，这一波如果肠病毒大流行可能会写下10年来同期新高。所以家里如果有小孩的话要特别注意，六月可能是肠病毒的高峰期。好，再来听今天早报在头版除了头版头条之外其他版面的消息，我们快速扫描一下哦。今天自由时报头版中间版面告诉你要变天了，两波封面接力报道，今天怎么搞的？好，来说明天开始连下6天雨，慎防致灾性的短降雨。气象署呼吁防积淹水，中南部水情有机会疏解。没赚价差硬凹不算贩毒，亏钱卖2公克的安毒被重判10年4个月，成本5000块。但是呢，他硬凹说啊，我都没有赚到钱呢，我成本5000，我只收到4000块。但是有贩毒就是有贩毒，跟你有没有赚到钱是两回事哦。另外，获得7500块酬劳，公司账户卖给诈骗集团，赔10万，判1年，他只拿到7500，结果判赔10万，而且还要被关。好，这是自由时报今天头版的几个焦点。体育焦点呢，今天自由头版中间版面告诉你，好消息，我们拿到巴黎奥运门票，又多了3名生力军，包括体操单杠的唐家宏、平衡木丁华田以及轻艇竞速赖冠杰。好，这个不容易哦，希望他们加加油，能够在巴黎奥运会得到好成绩。再来听联合报今天头版头条是辅导漏洞，来关心校园的辅导体系哦，可能呈现出什么样的问题。今天联合报头版大标告诉你，辅导漏洞接不住高关怀生，上学年218万人次接受辅导，老师直言3级机制有待改善。好，我们的社会安全网在校园的部分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联合报的阳光行动专题说，台湾推动高关怀制度多年，拥有号称领先亚洲的三级辅导机制，但是包括去年底新北校园割颈案到上个月基隆校园的霸凌事件，说呢这几个事件都可以看得出来，大部分的涉案者都是被列册的高关怀生，但是还是没有办法阻止偏差行为。教学现场老师们则认为说，可能接下来大部分的这个涉案人呢在教学现场第一时间并没有被接住哦，这是比较可惜的。要真正的来接住这些高关怀生，可能我们的三级辅导机制的漏洞有必须要再做调整。什么样的漏洞呢？今天联合报头版有一个图表说呢，像学校的辅导諮商中心主责在三级制度的部分呢，他们是介入性辅导，没有办法有效协助的学生提供专业的服务，处遇性的辅导。困境是第一线专辅人员流动率很高。好，他刚刚了解这个学生状况，可能又被调走了，又流动了，所以他的经验没有办法传下去，很难跟学生建立长远的关系。辅导室的主责大概有 15% 是介入性的辅导，为发展性辅导没有办法满足的学生提供个别化，但是因为人力不够，编制不够，学校又很担心影响绩效，如果我通报上去最后没有好好的处理，可能会影响到学校的绩效或者是转案，所以就在这个部分就有一点可能会有一点点这个想要按扛的这个心理哦。另外呢，在导师跟辅导室合作部分，至少 80% 的参与者可以受益，但是一对一的这个一级发展性辅导，针对全校同学实施生活辅导、学习辅导、生涯辅导，仰赖第一线老师，但是最大的问题是不是每个老师都很鸡婆，他们不见得想要这么的多事去管这些事情哦，或者是介入太深，所以在联合报点出了三级辅导的一些困境，辅资中心的经验很难传承，那如果真的我们第一线呢能够救一个，可能就少一个遗憾，不过刚才提到的这些困境恐怕都必须要正视哦。联合报另外在六版的生活版说，现在学校辅资中心社福单位各做各的，还有学校潜藏通报的潜规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小朋友前一天没来不知道为什么第二天只要人出现了就假装没有这件事情了，说漏接高关怀生，我们的社会安全网恐怕需要更多的对话。联合报今天也访问了一个24岁曾经因为诈骗贩毒两次进出少管所，18岁成年呢，后来自己就醒悟了，现在就读国立大学社工系的匿名的这个阿富，他说他不过去自己的一个走过的路哦，他想要跟社工经验来做传承跟一些结合，但是感叹是他从小没有获得学校辅导室介入跟关怀，那如果说第一时间跟他接触老师能够提早发现，至少可以转接一些资源给他，不过很可惜哦，恐怕是没有的。好，他自己提出了现在在第一线很多的问题。好，这个如果有兴趣的话，联合报在头版跟内页六版做了整个版面的一些介绍跟报道，提供给我们的相关机制做参考。除了校园辅导必须要被正视，今天自由时报在内页六版的生活版还点到一个是慢性精神疾病的照护问题。好，今天自由时报点的是慢性精神疾病，现在超过13万人，家人照顾的困境其实不会比这个小朋友辅导的困境还要少，疑似因为歧视压力，所以你在精神疾病部分个人都要克服要去求助了，部分照顾者因为照顾这些可能罹患精神疾病的家人，自己也得了忧郁症。所以今天的自由时报在六版说，国内领有身心障碍手册慢性精神疾病有13万多，五年增加了3758人，将近85%他们是住在家里，换句话说家人的照顾压力相当沉重，所以自由时报整理了10大困境来提醒，包括了要理解它也是一个困难，对外诉说也很难，要得到相关的服务或者是说经济方面的照护的资源等等等都很困难。所以今天专家也特别提醒哦，说如果你真的跟这些离患忧郁症或精神疾病的人相处，最怕是什么？你千万不要告诉他说啊，你想太多，你不要想那么多，很多人比你更惨哦，千万不要，因为呢，这个对他一点帮助也没有。 要听他说话，同理他说，哎，我知道你情绪不好，那你跟我讲，我听你说。你这个相对于跟他说，哎，你想太多了，不要想那么多了，不要庸人自扰。两个相较起来，倾听更加重要哦。好，精神障碍求助专线包括卫福部安心专线1925以及生命线1995，可能在第一时间都可以提供一些帮忙。但是长期来看呢，我们精神疾病照护的整个系统性问题还有资源，这恐怕就是要公部门能够更加的来关注到。好，联合报跟自由时报分别提醒了，在社会上可能还有一些非政治话题更需要我们多给予一点关怀的，好，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再来，自由时报今天的头版头条就是美国 3.1 兆安全援助台湾、乌克兰跟以色列，美国众议院通过。联合报今天的标题是美国众院通过 3.1 兆法案援助台湾、以色列跟乌克兰，提供台湾跟印太盟友武器军事融资，法案会送给参院表决。中国时报的标题是美国众院通过援以乌台法案，总金额953亿美金，20亿提供台湾跟主要盟友军事融资，19亿用在补充台湾以及地区伙伴的国防物资。好，这个部分呢，各个报纸除了报道这个援乌以还有台的法案相关内容之外，今天中国时报把过程说这个包裹法案卡关，后来是拆成四案来表决的，参议院最快23号审议交给美国总统拜登签署，拜登说好，这过得好，展现全球的领导力，以乌台致谢，俄罗斯批评这叫赞助恐怖活动。而今天的联合报呢，则说援助台湾的法案部分呢，因为是分开表决、拆开表决嘛，在三个案子当中获得最多赞成票，总统府谢谢美国承诺对我们的安全承诺来履行了。好，这个法案另外一个部分是抖音、大陆字节跳动短影音平台的海外版 TikTok 必须一年内跟母公司分家，否则在美国就要面临全国性的禁令了。而这部分旺报做到头版头条，说这一次呢，美国众院通过 TikTok 禁令，一年内必须要地主要求字节跳动撤资，法案交给参议院审议，拜登说他一定会签，而 TikTok 公司发言人说这是践踏言论自由的。在这一次美国众院通过的援助以色列、乌克兰、台湾的法案当中，也特别提到 TikTok 禁令，所以一年内呢，你要不然就易主，要不然就退出美国。 TikTok 发言人说这个就根本是以对外援助法案作为幌子，再次强行通过禁令法案，践踏 1.7 亿美国人的言论自由权，摧毁了700万家企业，关闭一个每年帮美国经济贡献240亿美元的平台。现在有消息传出 TikTok 打算解除负责跟美国政府协商的总法律顾问安德森的职务。好，因为他主要工作是负责游说美国政府让 TikTok 在美国营运，显然这个法案通过之后代表他的游说任务是失败的。而联合报今天的财经版说 TikTok 想要进军台湾的电商市场，因为直播带货写下新高的销售额，所以要布局美国东南亚，到底有没有办法来台湾做电商呢？要看投审会这一关。好，其实不容易哦，以现在这个台湾对于这个中国大陆这些社群平台的防备心来讲，可能还有一些挑战。好，在分析的部分呢，今天自由时报二版的版头说，军事专家认为美国众院通过军援法案是美国对抗邪恶轴心，邪恶轴心呢，台湾必须要跟进，同步要提升战力，而美国在帮台湾建构强大的武力，所以呢，国防部说我们接下来会跟美方协调相关预算的用途。而中国时报的报道方向说，美国19亿美元援助台湾，驻台伙伴分杯羹，美国秘密训练乌克兰部队在台湾复制，也派军官来了解国军战力，连兵营到美国受训备受关注。好，这19亿美金是对台湾跟区域伙伴关系提供的一些所谓的融资，而国防部表示会跟美方协调军援的相关用途，强化战备训练。而过去我们派两个连兵营到美国短期受训，军方评估效果还不错，所以今年会不会继续派人到美国训练值得关注。下半版面，中国时报说这个汉光兵推第二天共击越中线，距离基隆41海里，兵推内容包括520总统交接期间两岸的一个状况。 后续建要依法合规，不能够再这个随便了。今天在中国时报记者吕昭龙的特稿说，前舰国造是海军建军史上最大舰案，曾经担任海军司令的立委陈永康，他主张成立造舰计划管理室，取代前舰国造专案小组，因为呢，海军做后续舰要设有舰管室，不能够再像首艘原型舰海鲲号的一个做法一样了。好，希望有舰管室哦，更加的这个能够负责任。而刚才有提到哦，说共机越中线距离基隆只有41海里，很逼近我海空力守的24海里的底线。好，这个部分呢，稍早有提到，我们的这个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说，大概只要4到5分钟，共机就可以抵达总统府了。对于我们来讲是来不及，因为国军紧急起飞，最快要6分钟。不过刚刚在我们这个气电早报新闻留言板呢，我们有空军专家告诉我们说，欸，其实没有，我们现在空军起飞大概5分钟就可以了。所以在应对的时间上，跟张延廷说的是不一样的。另外呢，自由时报也告诉大家说，布林肯本周访问中国，将要求不要挑衅台湾，希望北京在赖清德就职期间能够避免采取升高紧张局势的行动。联合报说，西太海军论坛青岛登场，美国司令出席，中美的军官的互动备受关注，可能会聚焦海上意外遭遇机制升级。联合报的报道。再来，在停电跟电价的问题呢，今天工商时报的五版版头说，台电认为区域停电并不是缺电哦，说外界预测缺电啦等等等的说法对台电并不公平。好，桃园5天停电8次，外界都说因为缺电，所以你很多东西必须要做一些调整啦，或者应变导致可能会跳脱等等等。那台电就说了，不是哦，我们这种配电系统抢修轮值人员，包括配电调度控制呢，大家都很努力，都很辛苦。那本来就是会有一些可能设备方面的问题啦，或者是因为外力哦，缆线是年久劣化啦，外物影响动物啦等等等，就本来就会造成一些区域性的停电，不要说是缺电，说这帽子扣得太大了。好，国际案例印证天灾惹停电，严重程度要看地点。好，工商时报今天引述一样是台电发言人的说法哦，做了相关的报道。联合报今天二版版头则说，停电之乱，桃园民怨，3万多户受影响，家电故障，生活大乱，很多民众都说能不能够理赔啊？因为你看，很多包括电梯，包括甚至铁卷门，他动不了，他人就出不去了。所以呢，很多民众真的是这个抱怨连连的，还有很多商家可能没有电，所以冰的东西都坏了。缺水电不紧张，中央神经大条。联合报记者的特稿说，好吧，停电仿佛是蔡政府能源政策的缩影，准总统赖清德520上任最大警惕，要来看一看说包括缺水缺电，我们现在蓄水率是比3年前百年大旱同期还要低的哦。所以经济部却一直强调未来3个月供水没有问题，那台电说我们供电也没有问题哦。到底是第一线太紧张呢，还是中央神经太大条？这是联合报今年特稿讨论的重点。还有核工学者说不用核能哦，是如果真的想要诉求净零的话，就会是大笑话了。电价缓涨，民众党4月26号召集朝野协商，蓝营强调动涨的立场不会改变。世界地球日，环团提90件建言给赖清德。还有台电呛民众用电滑3C，还酸言酸语。蓝营立委说用爱发电才会缺电，滑3C用的电没有这么多。说台电你不要把锅甩给民众，怎么会是民众用电用滑3C导致缺电，导致停电？好，这是另外一个小标题哦，中国时报。中时今天二版版头翻35年前的旧账，监察院4月24号约询侯友宜调查市台会干部被驱逐案，蓝营说这个是选后清算。好，监察院呢无视时代背景，替独派翻案，居心叵测，假转型正义进行政治追杀，侯友宜监察院蒙羞。另外也说当年是李登辉主政，欸，但是绿营你问责基层的远景，当时的侯友宜到底有没有这个失当哦？蓝营立委说张天青倒台了，高永成霸着位子，现在侯友宜变成箭靶。好，这几天 在立法院不断的来质疑徐巧芯，包括穿衣服了，包括他跟夫家的一些金钱关系或财产申报等等。今天联合报的黑白集说女立委的没品位斗嘴，好，被骂的有谁呢？包括了这个徐巧芯，包括了这个黄杰，说蓝绿攻防越来越夸张。本来徐巧芯平常在接臂蓝营打到机会就要加倍奉还，但是没想到一个跟他没有关系的诈骗案，黄杰啦、苗博雅紧咬不放，加上绿营名嘴从旁鼓噪，所以开始歪楼了。连他早餐店女孩的标签都被质疑，甚至现在要查他们家有没有开发票等等等。说你有没有太夸张？你要在立法院哦，你从议员转型当立委，当然了，网络上声量会高，但是呢，你要比的是质询的高度，比你去问政、去看这些法案的高度。如果你只是这些口水战的话，这不是民众想要看到的哦。把焦点放在问政放问政上吧。联合报今天的要闻版是赖清德的青年论坛，他说要让台湾适合悠然过日子，但是民众党说你就在讲一些年轻人爱听的文青语哦，文青的语法根本没有办法解决硬体的问题哦，也做不到你在选票上得到选票之前的政策的一些承诺。时间到了，谢谢大家，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拜拜喽。